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弥迦书，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卷小先知书。旧约里面一共有十二卷小先知书，所谓的小先知书主要是因为这一卷先知书的篇幅比较短，而另外有几卷被称为大先知书是因为篇幅比较长，例如以赛亚书就有66章，而我们看弥迦书只有7章，有一些更短，像厄巴底亚书只有1章。弥迦书的作者是先知弥迦，而这一位先知他是跟以赛亚、何西阿和阿摩斯三位先知是属于同期的先知，换句话说他们是前后开始做先知，但是他们传道的期间呢是有一部分的是重叠的。在这几位先知他们蒙神的呼召出来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国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呢？我们从这些先知书里面的内容，还有从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这两卷书，我们可以探得一二，也就是说从历史书里面的两卷书以及这些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在当时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总而言之，当时以色列跟犹大国他们在政治、在社会、在经济这几方面都是非常的邪恶犯罪，在政治上他们依靠外邦的强权，在社会上他们有许多社会的不公，而且在道德上有许多的邪恶。但是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这些方面，更重要的在宗教上他们是非常的败坏，而这一些现象主要就是在反映出他们对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他们不忠心。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以后，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就借着摩西把十诫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十诫是一个总纲，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还有申命记都有进一步的根据这个总纲延伸的来具体说明在各方面在他们的生活的各方面怎么样来遵守这个十诫的命令。所以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借着遵守律法可以跟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因此摩西一再的呼喊要以色列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而且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子来遵守，神就应许说你们就可以在我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这个迦南地日子得以长久。但是更重要的，他们就可以做神的百姓，神就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保护、一切引导等等。但是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也很清楚的借着摩西提出 约的祝福和约的咒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神就应许有许多的福气会临到他们。当然这些福气基本上是在他们的生活上物质丰富的供应，但是呢，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神也宣告说有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他们，例如饥荒，例如旱灾、霉烂，还有这个敌人的攻击等等。所以呢，如今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罪恶，以及在宗教上的败坏，其实是反映出在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上已经被破坏了。他们悖逆，没有去遵守神给他们的律法的条例。所以所有的先知书，先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呼召这些悖逆的立约的百姓悔改，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为了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先知也就宣告指出他们的罪，而且预先警告，因为这样的罪，神说的咒诅或者说神的刑罚一定会临到他们。但是这个神的咒诅和刑罚临到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先知总是一再的呼喊说，回头吧，回头吧，要他们重新恢复跟亚卫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以色列人在他们对神的这个立约关系上不忠诚，不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神是不改变的神，他就把这个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咒诅就加在他们的身上。因此我们看见这些先知他们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和神将要临到的审判，其实国家已经是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已经是要濒临毁灭。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在当时以色列或者犹大国里面都有许多的先知，他们也宣称是神所差来的，但是他们却尽可能的传讲一些取悦于听众的信息，所以他们总是说耶和华会赐福给他们的话，甚至说平安的信息。例如先知耶利米，他去到犹大王面前，他宣告说他颈上挂着一个木轭，宣告说犹大国他们将要在巴比伦的政权之下被毁灭，而且百姓要被掳。但是当时另外有一些先知就起来反对耶利米，甚至把这个木轭把它折断，说不是的，耶和华宣告说这个城耶路撒冷城将有平安，这个巴比伦人不至于来毁灭这个城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有许多的先知宣讲这一类平安的信息，唯有神的真先知才能够真正的针对当时实际的处境向百姓发出警戒，并且预言即将临到的审判，来宣讲神的公义，传这个悔改的道。先知不仅是呼召百姓转向神，同时先知也是宣告黎明将要临到的宣告者。所以在弥迦书里面，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他确实宣告神的毁灭将要临到，但是他也宣告神的拯救也必然临到，神的耶和华的救恩会向那些愚民 也就是剩下的百姓显露出来。在旧约里面，这些渔民，在弥迦书里面，这个渔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谓的渔民，也就是那些艰辛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们被称为是渔民。所以神的拯救会临到这些渔民，并且弥迦也预言弥赛亚将要来，整个救恩的历史要被更新，将有新的出埃及和新的这个应许之地。新的出埃及我们现在很清楚，过去神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但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新的出埃及，也就是他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不但如此，也有新的应许之地。过去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应许之地，那就是新天新地。所以阿摩斯弥迦这位先知，他的信息里面也带来盼望。那些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可以耐心的等候，因为黑暗终必过去，晨光一定会显露出来。如果我们看弥迦书，我们会发现他也很严厉的斥责当时很多社会的不公、社会的罪，所以他跟阿摩斯先知在这方面是异曲同工。因此有人说他有阿摩斯那种的公义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弥迦先知他也表现出一个慈爱怜悯的心肠，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他具有何西阿先知那一种慈爱的心肠。因为何西阿先知，神吩咐他去娶一个妓女，以此来表明以色列人离弃神就好像犯奸淫、犯淫乱，但是神仍然是爱他们，神仍然是没有完全离弃他的百姓。所以不但弥迦有阿摩斯的公义感，有何西阿慈爱的心肠，而且他和以赛亚先知一同道出耶和华拯救的大能。因此我们就来看这一卷弥迦书。在这一卷书的一开始是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就说明了四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首先我们中文的次序是把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放在后面，但是在原文首先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不是用我们中文的做被动的方式得耶和华的默示，而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弥迦这位先知。所以这就很清楚强调他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性的话语，他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他自己深入的对神的了解所说的话，乃是神直接将神的旨意向他启示，他就按着神对他说的来宣讲。其次这里就讲到弥迦这位先知是谁呢，在这里没有很像有一些先知开始就提供比较多的关于这个先知本人的一些资料，这里只告诉我们弥迦是摩利沙人，除此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有关他的一些记载。摩利沙是一个小的乡村或者说村镇，这个小镇呢是位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西南部，是介乎海边，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西南边的海边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那是一 块平原，所以就介乎这个属于非利士人的这一块地中海沿岸的平原和犹大山地这个山铺的这个边缘，所以介乎这个犹大山地山铺的边缘和这个地中海平原之间的这块地方，这块地方被称为是沙非，而摩利沙就在这块地方，距离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差不多25英里的地方。弥迦就是这样的一个乡下的出生的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农夫，因为第二章我们会看见他为农夫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提出这些压迫他们的人提出指控。好，那么第三，这里告诉我们说弥迦传道的时期是在犹大王约坦雅哈斯和西西家在位的期间。我刚已经提到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可以去查参考这段背景。约坦是乌西亚王的儿子，他登基的时候是主前740年左右，而西西家王最后他死的时候是相当于主前680年左右，所以弥迦就是在这三位王执政的期间他做先知，从主前740年到主前差不多680年这个之间，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帝国灭亡，那是在主前722年到21年之间。不但这个亚述帝国在这个期间，在弥迦他传道的期间把北国灭亡，同时在这个期间亚述帝国不断成为南国的威胁。而西西家王死后大约1世纪，南国也就被巴比伦帝国所毁灭，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当时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背景。第四，这里告诉我们说弥迦他传道的对象是谁呢？这里说他看见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启示，也就是说神把关于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话，讲论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话赐给先知弥迦，因此他传道的对象在这里提到的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撒玛利亚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的首都，因此这个城就代表整个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城就代表整个南国，也就是犹大国。所以弥迦的信息是适用于全部南北两国的居民，但是这里他特别把这两个城市把它区分出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这个领袖，国家的领袖乃是要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和宗教，特别他们是以神治政体的一个国家，所以一个国家的领袖是要为整个国家在社会和宗教两方面来负主要的责任，而南北两国在社会宗教两方面的罪恶最主要要担负这样的责任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三章弥迦就直接转向他们的宗教领袖来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好，在这个标题以后，首先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他先宣告亚卫耶和华是审判的神，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要侧耳而听。首先先知就呼召全地的人，也就是万国万民的人来听神的审判，所以这里是借用法庭审判的一个背景，呼召这些被告，现在被呼召的是被告， 所以这些万民，这些地和其上所有的人是被告。先知呼召这些被告来接受听审，接受审讯。而审判官是谁呢？我们看见他接下来就提到主耶和华是审判官。审判官就聆听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然后审判官就会做出一个判决。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呼召这些被告来听审，并且神亚卫他要来执行审判，做这个审判官。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也指控提出他们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以及神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判决。这里呼召的对象是万国万民的人，就表明一个真理，亚卫是全地的主。在当时这些外邦的信仰，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的神只是一个地方的神，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神，他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但是亚卫不同，亚卫这位以色列人的神，他乃是全地的主，他的权柄统管全地。所以他现在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要施行宇宙性的审判。所以他就呼召万民来听神的审讯。在希伯来文，听这个动词在旧约，即使在新约，听这个动词耶稣说了比喻，他就呼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不是仅仅说用耳朵听见了，听这个动词的意义不仅包括听见了，并且包括很清楚明白所说的话的意义，同时做出适当的回应。所谓适当的回应，如果是神的话，就应当要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你们要来听，不是只是说嘿，这个今天是有一点新闻说给你们听听，你们就来听听吧。这个听本身是赋予听的人有一个责任，这个听神的话不是要增加他们的知识，乃是要决定他们的命运，要决定他们的生和死。他们听见了，明白了，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必须要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听神的话也是如此。每一个主日我们坐在这里听，我们是不是只是用耳朵说听见了呢？这些话我们真的明白了吗？然后我们有没有做出回应呢？这是神的要求。所以有雅各书的这个作者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做老师，譬如说我跟牧师在教导，我们如果增加更多的知识，我们也就被要求更多的责任。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了，我们有没有真的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有没有去顺服遵行，这是每逢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神要求的一个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听，我们听了很多，可是我们却不顺服遵行，将来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我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怎样听。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完比喻的时候，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位手里拿着七个金灯台的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人子，他向教会发出这个信来指出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也是说凡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先知就呼召万国万民来听审， 神是那位审判官。但是我们看见接下来先知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呢，神不仅是审判官，他也是控诉者，他也是向万民提出指控的那一位。所以先知接着说明，呼召万民来听的目的乃是主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事，他要见证万民的不是。这里弥迦先知在神的名亚未的前面加上主，这个主是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万有的主，他也统管万有，因此他可以以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审判。而亚未耶和华，我们已经重复的提到，是以色列，表明他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这位主亚未，他现在要来见证万民的不是，所以表示万民都是悖逆的，尤其神的百姓。因此这位主，审判的主，他要来审判全世界，他要来审判全人类。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既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这就隐含他也是万有的审判者。所以呼召万民来听，目的是神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也就是要提出对他们的指控。但是在第五节我们却看见所宣告的罪却集中在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也就是说接下来第五节宣告的罪恶，宣告的指控却是集中在以色列跟犹大的罪。这就表明神他是以他自己百姓的罪作为万民的罪的一个缩影，宣告神的选民的罪就等于宣告全世界的罪。从神的选民作为审判的起手，以后审判会遍及全地。所以在先知弥迦的眼中看来，万国的命运和神百姓的命运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神对他的百姓的审判乃是向万国来做见证，保证万国的人最后也将为他们的罪接受神的审判。如果神连他自己的百姓都不能不审判的话，他也必然要审判那些不属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使徒彼得他也讲同样的真理。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使徒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神是要向万民来宣告审判，要来审判全地的人。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神却从他的选民作为审判的起手，神对他百姓的审判乃是他向全世界发出的一篇雄辩的讲道，使得全世界的人因此可以得知神万不能不刑罚罪，即使他的百姓犯罪也不能不罚。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罪受罚而毁灭，这就成为万民最终也要因着他们的罪受罚而毁灭的一个先驱。所以 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也是神新约的百姓。使徒彼得说同样的话，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时彼得前书的读者，他说现在就是了。换句话说，当时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已经，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临到他们身上。这也是哥林多前书提到哥林多教会在第十一章，保罗也讲到，在他们教会当中，病的人很多，死的也不少，这乃是神审判他们，目的是借着这样子的审判，同样他们可以悔改，以至于他们不至于进入那永恒的灭亡。所以如果神刑罚他百姓的罪，神岂不更要刑罚万国万民的罪呢？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这个呼召是呼召万民，而且神要见证万民的不是，然而我们却看见神是从他的选民作为审判的起手。那么神从哪里来见证万民的不是呢？这里说要从他的圣殿。这里神的圣殿显然不是指耶路撒冷中的圣殿，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说主耶和华就出了他的居所，所以这里的圣殿是指天上的殿。那么殿这个字 temple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皇宫，也可以翻译成皇宫，也是指皇宫。所以亚卫他不只是神，因此从他的圣殿出来，他也是君王，从他的宝座出来。而这里特别用圣洁来形容神的殿。我们知道圣洁的意义，基本的含义是分别出来。换句话说，这个神他的殿，他在天上的居所是分别出来的一个居所，所以这就表明他是有别于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他是神。不但如此，他在天上的居所也是他的皇宫，所以他也有别于所有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政权，他乃是全宇宙的君王。他细察一切，他也知道地上一切所有的事，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公平的审判。所以先知就宣告说，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来见证万民的不是。接下来我们看见，既然他要见证万民的不是，所以宣告指控他们的罪，他也要做出具体的行动。因此先知就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里是把耶和华比拟成为像人一样，所以亚卫耶和华他要见证万国的不是，他所做出的行动，先知弥迦用很生动的把神比拟为人的方式来描述。因此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不只是先知弥迦，其他的先知他们也是用这个方式来描述，来描述啊神的显现。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显现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神从天上的居所出来。如果我们读诗篇，我们会常常看见耶和华他出了他的居所。第二部分，他来到地上。当他来到地上，我们看见就产生自然界的反应。所以诸山在神面前颤抖，地的根基都翻转等等之类。所以 在旧约里面，以这种很生动的把神比拟为人的方式来描述神的显现，而其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神从天上的居所出来，第二个部分，他来到地上，自然界产生的反应，在他面前颤抖，在他面前惊慌，在他面前倒下等等。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弥迦先知就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当然就是指他从天上，从他天上的殿出来。那这个出来的动词的时态表示是即将要做出的一个行动。这个耶和华从他天上的居所出来，这是一种比喻，比喻性的表达神他不仅是超越一切，在一切之上，他在天上，他有别于我们这些受造的受造之物，但是他从天上出来，来到地上，他也贯乎在一切之中，所以他不仅是超越一切之上，他也贯乎在一切之中。他从天上居所出来，来到地上，这种比喻是要表明他介入人类的历史，来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换句话说，先知说出神他在天上的宝座已经做出了判决，因此他现在要到地上来宣告他所做的判决，而且执行刑罚，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换句话说，神他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他要来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他已经早就向他的百姓宣告，当他们不遵守他跟百姓所立的约，他所宣告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因此现在神他要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施行这个审判跟刑罚，来施行这个毁灭，来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历史的主。今天我们眼睛所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那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才刚刚过了选举，在人看这个人他能够成为参议员，是人选举所赋予他的。但是先知要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他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所以但以理书说，他可以废王，他可以兴王。我们今天所看见地上所有的政权，我们看见所有的在位的，其实从人看，也许是人的努力，也许是出于人的选举，但是其实这都是出于神的手，也就是说是神在历史的背后来掌管一切。所以他从天上的居所出来，他就步行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这个地的高处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就是指山岭，地的高处 heights， 山岭就是各高山岭，因为这些山岭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就代表是安全和有保护的地方。我们这次去土耳其，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古代的城，譬如说我们去别加摩城，这些城都造在山上，沙迪城也是造在山上，因为在山上就是有利，是一个安全有保护的地方，同时在军事的战略上是具有优势，因为在山上，所以这些古代的城市他们都是建造在山上。所以这是山岭，但是这个高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指这些外邦异教的圣所，也就是说外邦异教偶像敬拜的地方。在旧约我们就看见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各高冈上，以色列人就效法这些外邦人去拜偶像，敬拜耶和华，就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耶和华，这就是所谓的丘坛。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君王， 他们虽然是好王，可是圣经的作者却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这个丘坛就是高冈，就是 height 高的，他们外邦偶像敬拜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处这个山上来敬拜。那等等我们还会提到关于所谓的丘坛是如何。所以呢，这里神他降临，他步行在地的高处，也就是说他的脚踏在这些山岭，也踏在这些异教的偶像敬拜的处所。当他降临在高处大步行走的时候，自然界就起了骚动，一切所有的根基，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从根基被破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高山就在它的以下被融化，我们中文翻成消化，这个 melt 可能翻成融化更好，因为呢，这个是跟接下来如蜡化在火中是平行的。所以山就在亚位以下融化，好像蜡融化在火中，诸山谷也要崩裂，崩裂以后好像水冲下山坡，好像瀑布的水就是冲下来。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自然界的骚动，所有的东西从根基都被破坏，其实也是描述当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整个地球的表面就起了剧烈的变化。这里的描写是以火山和地震的现象来描述，所以我们看到山融化，好像蜡化在火中。如果你看过火山爆发，那个岩浆流下来，整个山融化，好像这个蜡或融化在火中。那么诸谷崩裂，这是地震，发生地震的时候，整个地形都起了变化，然后水好像瀑布这样冲下来。所以当亚卫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这些自然界所起的骚动，其实就是表明历史要有一个大的变迁。审判是神公义的旨意，要实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所以他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历史就会起一个大的变动。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知道神宣告对撒玛利亚、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这两个城市要被毁灭。从历史人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城市的毁灭就是神借着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来施行这个毁灭。那么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在这里的上下文也是要来形容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毁坏的强度。他们的毁坏是全然变为荒场，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打碎。这也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讲论将来末日他要再来的时候，他也是提到，他说太阳不放光，月亮也要变黑，所有的星宿都要从天上落下等等，也是提到这种天象自然界的变化。这都是表明神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今天人类历史的问，人类的问题，邪恶的问题，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神必须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在过去，神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施行审判。从我们人的角度看，历史会产生大的变迁。将来主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那是最后神介入人类历史，要把所有的邪恶都完全的除灭。所以耶稣就预言他来的日子也会有这种天象的变化。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神就宣告指控的罪，而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对象，神宣告审判的对象是谁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弥迦的信息是非常一般性的，因为就宣呼召万民来听审，然后讲到这位审判全地的神要见证万民的不是，并且描述他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弥迦的听众在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是 完全接受的，他们是忠心接受的。但是现在先知忽然来一个戏剧性也是典型的先知性的转向，把神的选民传统的思想翻转过来。神的选民听见弥迦先知宣告神是审判的主，他们是满心的赞同，而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受审的对象就是这些万国万民。但是先知来一个戏剧性的转向，把他们传统的思想 upside down 整个翻转过来，现在神的指控是对准他的百姓发出。所以神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先知就宣告说，前面亚卫出了他的圣所，他到地上这个自然界起了这样子的骚动，都是因为雅各的罪恶罪过和以色列家的罪恶。这个雅各跟以色列在这里首先就是指全部神的百姓，包括南北两国在内。在神面前，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同样的犯罪。但是接着先知进一步用问题和回答来指明所谓雅各的罪和以色列的罪是谁。我们中文是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原文直接翻译是 Who is Jacob's transgression， 谁是雅各的罪恶，谁是应该平行的话就是谁是以色列家的罪恶。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破坏了这个平行，说犹大的丘坛，谁是犹大的丘坛。但是从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平行，我们可以看出雅各就是指的北国，以撒玛利亚为代表，而以色列就是指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代表，因为这些是他们的领袖所在之地，而这个领袖的腐化就影响整个国家。这里作者用了几个字，罪过这个字本身是悖逆的意思，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悖逆了神，悖逆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有意的违背神跟他们立约的立法。所以悖逆本身是讲是一种有意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罪恶，以色列家的罪恶，罪恶这个字基本上是指在道德上没有遵行律法的要求，没有行在正路上。那么另外一个字就是丘坛，犹大的丘坛，这个丘坛也是说明他们的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外邦的异教，他们是在高冈上来敬拜他们的偶像。这个高冈上通常有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列王记，我们看，如果读14章23节，你就会发现这高冈上通常有柱像。这个柱像呢是象征女性的生育之神，通常我们就称它是亚瑟拉。除了这个柱像还有石柱像，也是一个柱像，是石柱像，这是象征男性的生育之神，通常就称之为巴利。那么除此以外，在这个高冈上通常还有石坛，也就是他们献祭的这个坛，祭坛。另外还有帐篷，这个帐篷是来存放他们偶像敬拜的器皿，同时这些敬拜他们会吃这个祭偶像的食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帐篷里面来吃这个祭偶像的食物。那所谓的丘坛就是以色列人效法这些外邦拜偶像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的拜偶像从来不是完全转离耶和华，不拜耶和华了就跟随外邦人去拜那些偶像， 以色列人的所谓的拜偶像，我们说是 syncretism， 是混合宗教。混合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他采取外邦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下，摩西上山四十昼夜，他们就对亚伦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把首饰摘下来说，请你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造好了以后，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学习这些外邦人。可是十诫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说得很清楚，亚伟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做任何有形象的，无论是像天上的、地上的、地下，不可以造任何的受造之物来做一个形象来拜我。所以这就是犹大的秋坛。那么雅各的罪过是撒玛利亚，犹大的秋坛是耶路撒冷，这两方面都是指向拜偶像的罪。因为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北国的第一个王，我们知道他耶罗波安，他怎么样，他一登基以后，他为了怕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就会对他不忠，所以他立刻在但和伯特利就设了两个金牛犊，那么撒玛利亚这个首都也就成为偶像敬拜的中心。所以这里斥责他们的罪，最主要这里是集中在拜偶像的罪。他们受到迦南人的宗教影响，他们就效法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亚卫，并且因此他们就偏离了律法所要求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以至于造成社会的不公不义。这都是导致他们远离神的罪恶，因此亚卫必须把约的咒诅加诸于他们的身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宣告判决，宣告对撒玛利亚的审判。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撒玛利亚城是造在山上，是北国一个王叫做暗利，他就选择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山上就造了一座城作为北国的首都。所以当撒玛利亚被毁灭的时候，这里说整个撒玛利亚就会变成整个城变成废墟，荒凉的有如田野一般，就是像田野那样子非常的荒凉，所以只可以作为种葡萄的地方，不能再重新建造一个城市。而且因为撒玛利亚城在山上，所以这个城被毁的时候，石头就从山上滚落谷中，连整个根基都露出来。那这就是描写撒玛利亚城的被毁坏。而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神就使用亚述的军队来执行这个审判，所以在主前722年、721年的时候，撒玛利亚城就被攻陷。当然，这个城后来他们又有在建造，一直到主前大概是100多年的时候，撒玛利亚城就真正完全被毁坏，不再存在了。好，不但是撒玛利亚整个城要被毁坏，而且他一切的雕刻的偶像都要被打碎。所有宗教的淫乱，以及因为这样的宗教的淫乱所得的财富都要被毁灭。他们拜偶像，对亚卫是在宗教上行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专一的敬拜亚卫，他们转去拜偶像，这是一种宗教的淫乱。所以他们所有的偶像，他们所得的财物，他们行淫这种在宗教淫乱所得的财富都要被火烧灭，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毁灭。但是最后神宣告说，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这个所谓的妓女的顾嫁是什么呢？就是指庙妓，付给庙妓的费用。这些偶像的敬拜，他们都有庙妓，有男的也有女的。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庙妓呢？我们刚刚讲到他们是很看重说 fertility， 就是这种生育的神。那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育的神就关乎他们能不能够有丰收啊，就是他们能不能够有这种prosperity， 有这种兴盛跟丰收。所以呢，这个妙计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每年春天的时候，大自然的这个生命力量啊，这个大自然的生命力在春天的时候是最活跃的，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妙计，就以这种在妙计来进行这种性行为，来表达欢庆，来 celebrate， 来庆祝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生命力，这种生育的神。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期待他们可以有这个丰富的雨水，有这种丰收，这种各样各方面的这种这种兴旺。所以呢，这个妓女的顾价就是给付给妙计的这个费用。旧约就用这个来作为拜偶像或者属灵上的淫乱和不忠的一个象征。拜偶像是一种属灵上的淫乱，但是其他属灵上的淫乱，譬如说以色列人不依靠他们的神，却转去依靠外邦的政权，这也是一种属灵上的淫乱和不忠。所以这个妓女顾价就是来象征这种拜偶像跟在属灵上的淫乱和不忠。那么撒玛利亚从拜偶像所得的财富，所以从妓女顾价所聚集的，他们从拜偶像，从这种属灵上的不忠所得的财富将被夺走，夺去以后，再次这些财富再次用在妓女的顾价上，也就是说再次用为作为给付这些妙计的一个顾价。那其实意思就是说，当撒玛利亚被毁的时候，入侵的这些亚述军队，他们会把撒玛利亚的财富掠夺，然后把这些财富带到他们神的庙中，再次用在这种不道德的偶像敬拜之中。所以这就是神对撒玛利亚所宣告的审判的判决。当先知神借着他宣告这个判决的之后，先知自己他就做出一个回应。他做出什么回应呢？他做出举哀的行动。所以先知说，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我们现代人的举哀是我们就退隐了。假设今天我们丧失了亲人，我们很伤心，我们就会退隐，我们把窗帘拉上，人家要邀请我们去哪里，我们也都婉拒。这是现代人举哀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以色列人来，他们举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举哀是大声地表达他们心中的苦楚，越深的哀痛就越大声地哀嚎。所以这里先知说，我必大声哀嚎，而且他说他大声哀嚎是怎么样的一种哀痛呢？他说像野狗的呼嚎那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野狗在深夜里面发出的那种哀嚎声，声音非常的凄惨。因此先知他的哀痛越深，他的呼嚎哀嚎就越大声，而且他像野狗一样发出那样的长嚎，声音非常的凄惨，也像鸵鸟的哀鸣，也是非常的令人惊怕。他做出这个举哀的行动，不但他发出哀嚎，他也赤脚露体而行。这个赤脚也是一个举哀的记号。如果大家记得大卫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免得亚沙龙准备来夺取这个王位，所以大卫必须逃跑。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渡过吉伦西，上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赤脚行走，一面走一面哭，深切地表达他内心的痛楚。所以这个赤脚也是一个举哀的一个记号。露体同样 是当时举哀的一种礼仪。他们把外衣、把礼衣都脱去，就只是束腰，只有腰带束在腰间。或者有些人认为说，把外衣、礼衣脱去，只是穿上麻衣。不论如何，这也是一种举哀的一种表现。先知为什么这样子举哀，表达他内心深切的哀痛呢？原因是第八节开始，先知说：“因此，因此是承接上文，因为这个，也就是指向亚述。前面神宣告的亚述要掳掠撒玛利亚。当先知他自己宣告了这样子的神的审判，他想到撒玛利亚的命运，他的心为此感到十分的伤痛，所以他就大声的哀嚎。但是不仅如此，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他不但宣告这个神对撒玛利亚的审判，他也知道即将临到撒玛利亚的审判是不能取消也不能变更的，所以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是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变更的，所以他就哭得更加的痛切，哀嚎像野狗，像鸵鸟哀鸣。不但如此，他还加上第三个原因，他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也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撒玛利亚不但将毁灭，而且是不可更改的，这样的祸患也将要延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要在亚述王的手下受苦，并且百姓将要被掳去。第十六节他就预言，这是外邦的政权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们惯用的一种政策，目的是来防止这些本地的人东山再起，可以防止这个政变。所以既然前面先知已经宣告撒玛利亚的罪和撒玛和耶路撒冷是同罪，也就是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是犯同样的罪，因此耶路撒冷怎能免于撒玛利亚的命运呢？耶路撒冷也必然要面临像撒玛利亚一样的命运，所以先知他为此举哀，大大的举哀，表达他心中深切的哀痛。所以接下来先知他就向犹大发出警告跟召唤，他首先提出警告，当他提出警告的时候，他使用了十个城市的名字来做一个双关语的戏用，也就是 wordplay， 就是用这个名字的城市的意义，城市的名字的意义 来宣告这个审判。希伯来人向来是非常看重名字的意义和名字的联想，从这个名字所联想出来的，所以这往往会成为一个预兆，一直到成就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天使也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约翰降生的时候，同样天使也是吩咐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说，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可是这个名字在他亲族中没有人用这个名字，所以他们很看重名字的意义和联想，而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常常就是一个预兆，事情就会如此来成就。那么这十个城市有一些我们可以知道是在哪里，有一些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在什么地方，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城市就是我刚刚说的弥迦自己的家乡城市的所在的那个地区，也就是介于腓力士的平原和犹大的山地之间的这个地区。首先第一个他提到，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这个加特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报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用这个双关语。而他在这里就引用大卫在听见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丹被腓力士人杀害在基利坡山的时候 大卫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哀歌，这个哀歌里面就说不要报告在加特，因为扫罗跟他的儿子是被非利士人所杀，因此大卫举哀说不要在加特报告，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城市，不要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城市报告，免得非利士人欢笑。现在弥迦先知也警告说不要在加特报告，并且他说你不要哭泣，免得这个非利士人的城市得知即将临到的这个毁灭。第二个城市，我在伯雅佛拉滚于灰尘之中，这里用第一层人称我，但这个我不是指弥迦，因为他现在是向犹大的百姓提出警告，所以这个我是指住在伯雅弗拉的居民。加特就警告说伯雅弗拉的居民，这个城的名字是灰尘之屋， House of Dust。 伯雅弗拉人啊，你们的城名字是灰尘之屋，因此你们要滚在灰尘之中。第三个城是沙非，这个沙非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美丽或者是喜悦的意思，所以他说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沙非的居民他们将要经历跟他们的城名字相反的事情，他们不再美丽，不再是令人喜悦的，他们是要像战俘一样要赤身蒙羞的过去。第四个城是沙南，这沙南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出来的意思，所以弥迦先知宣警告说沙南的居民不敢出来，当亚述这个军队来施行毁灭的时候，他们不敢出来，不敢 出他们的城。第五个城伯以薛，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有一点点困难，可能这个名字就是邻屋，就是这个 nearby house， 就是邻近的这个屋子。所以呢就宣告说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意思就是说伯以薛的居民他们要哀哭，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站，意思可能就是这个城要被除去，以至于这个城被除去以后，他就不能来帮助他的邻居。我刚刚说了，这个城是介于非利士这个平原跟犹大的三角三区这样中间，所以这些城市，你可以说对耶路撒冷城来说是一个缓冲，是一个缓冲。可是这个城被挪去，他就不能够提供帮助。然后第六个马律，马律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苦或者苦毒，我们还记得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那么这里就说马律居民的心甚急切，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个好处呢，可以翻成甜美。他们的城名字叫苦，他们的心很忧急，他们切望得到甜美，可是却得不着，因为灾祸已经从耶和华那里要临到耶路撒冷城。然后我们看第七是拉吉，拉吉这个名字呢跟骏马这个字是谐音，所以拉吉在当时是一个军事的城啊，是犹大的一个军事的城，所以在拉吉他们就把骏马套在战车上，然后这个战车可以出去打仗。当然马都是从埃及买来的，在当时他们的马都是从埃及输入的，所以呢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可是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逃跑。并且先知说以色列人的罪过，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来。 到底这里所说的喜安民的罪过，以色列罪过是从拉吉出来的，是指什么罪？不很能确定。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军事的城，而且这个骏马来套这个马车，而这些马多半是从埃及来输入的，战车和马匹都从埃及输入的，所以很可能是指他们倚靠埃及的战车和这些战马。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都斥责他们去倚靠埃及。那么第八，摩利设加特，这个字呢，很可能是跟另外一个字叫做许配，就女子许配给人，那个许配谐音。那所以这里他就宣告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设加特，意思就是说犹大可能会战败，当犹大战败的时候，他必须把摩利设加特这个城就割让给亚述。那么第九，雅各西，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是欺骗，所以弥迦宣告说，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意思就是说雅各西这个城的人是不可靠的，在亚述入侵的时候，他不能给予以色列诸王帮助，所以这里说他们用诡诈来待这个以色列的诸王，就是犹大。我们刚刚说这时候以色列是指整个犹大国，所以当亚述来入侵犹大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可靠的，他们不能够提供以色列诸王任何的帮助。第十是玛丽莎，这个玛丽莎这个名字跟夺取者是谐音，所以弥迦宣告玛丽莎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洞。所以当亚述王来神使亚述王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会来到玛利沙这个城，而以色列的尊贵人，也就是最可能就是指这些城里面以色列的领袖，犹大的这些领袖，他们就会逃跑到亚杜兰洞，正如大卫当年逃避扫罗的时候也是在亚杜兰洞。那这就暗示大卫王朝的君王和他的臣宰将要被掳去。这接下来第十六节先知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先知警告之后，他就发出一个召唤，他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这个把头发剪除，使头光秃，这是一种举哀的仪式。虽然我们看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有某种的禁止，不可以剃头发或者剃胡须，但是呢，基本上部分的这种剃发仍然是当时表明举哀的一种方式。所以先知就召唤犹大来举哀，来回应先知所宣告即将临到的这个毁灭，换句话说就是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说，你所喜爱的儿女，这个犹大的儿女就是指以上这些城市里面的居民，这些人他们将要被掳去。所以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来向他的听众启示，在他们即将面对的可怕的审判、可怕的将来的背后，其实是他们的立约的神站在那里。只是这位他们立约的神亚卫不再是他们的山寨和避难所，现在他们立约的神转作他们的敌人，而他们的神转作他们的敌人，是因为他们的罪迫使亚卫不得不如此行。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讲，而且借着以这个十个城市的名字来 的意义和联想来宣告这个审判，就来激动这些听众的情感，把他们逼入无法安慰的忧伤里面。借着这样的方式，目的要把他们逼进一个没有办法安慰的忧伤，使得他们也可以效法先知弥迦一样的来为自己的罪，为将要临到的审判举哀，除去他们的自满，使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以及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来面对神的刑罚，最终他们能够悔改转向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对于神的百姓教会也有很多警告的话，特别像希伯来书，我只是举个例子，他用以色列人在旷野，诗篇95篇，用他们在旷野的试探和悖逆，警告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彼此来劝诫，免得有人被罪掳去，被这个不信的心就刚硬了，以至于他们就离弃了永生的神。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提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不论是他们的试探神，或者是他们的淫乱，或者是他们的抱怨，都成为我们的见解。我想我们都喜欢听祝福的话，我们都喜欢听平安的信息，这也是今天许多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但是神的话，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充满了对神百姓许多的警戒的话。旧约虽然是对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警戒，但是神把这个信息保留下来，乃是对历世历代他的百姓所说的话，因此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我们可以不但是听见，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做出应当有的回应，好让我们不至于面对神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得着耶稣所带给我们最末了的拯救。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有力，你的话实在是叫我们听了觉得扎心，你是何等的神，你是圣洁的立约的神。天父，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施恩，向我们施恩，不要叫我们像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即使你从早起来差先知来警戒他们，他们还是刚硬他们自己的心，仍然是不肯听。天父，求你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愿意有耳的，我们真的是听，不只是听见，而且明白，而且能够顺服，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主日听完你的话，我们不是就抛在脑后，这一个礼拜的生活跟主日所听见的道完全没有关系，等到下主日我们再到这里来欣赏一篇讲道。天父，求你赦免我们，若是我们只是以这样的心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是悖逆的，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向我们施恩，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悖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